好，11月2号，咱们8点准时相聚在这个直播间。我们今天的话说唐朝啊，咱们就进入了贞观的后，就是叫做我称之为啊，后贞观时代。咱们这讲到哪了呢？就是大唐的荣光啊，我们即将告一段落了。我们做一个总结，咱们就告一段落了。下面呢，咱们就真正的进入宫斗剧啊，就是各位看着那个宫斗啊，就在这儿了。从做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啊，就是给简单的聊一下，就是从北周啊，杨坚呢建立大隋以后啊，就是这个开荒以后，到这个杨广把家底败光啊。到大业给败光，然后到李渊起兵啊，李渊济阳起兵，建立这个武德啊，建立武德朝，然后呢，由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取得这个政权以后呢，建立了贞观朝。那么从贞观之初啊，到这个贞观21年，也就是到公元647年，这一年，唐太宗啊，平定了，就是将大唐帝国呀。所有的周边彻底的平定了。21年的正月啊，这一天，这个李世民呢下令啊，就是他收复了整个的河西走廊和漠北，在漠北呢设立了6个这个骑马都督府啊，7个骑马都督州，合成呢6府7州，这个咱们上面讲过了。这个六府七州呢，都以各个部落的酋长呢担任了这个刺史。六府是什么？六府是这个瀚海府啊、金威府、燕然府、幽灵府、龟林府和庐山府。它今天这个范围呢，大家讲一下，这个范围呢包括今天的内蒙古中部、北部和俄罗斯的南部。我们看一下，一直打到贝加尔湖啊，咱们简单的聊一下，就这个咱们就知道了。同年4月，李世民又设置了燕然都督府，就是今天的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下辖了。统御6府7州，就是他把这个6府7州外蒙的和这个贝加尔湖这个俄罗斯这边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区域啊，设置了一个这个中央统治，放在哪里？放在了今天的这个内蒙古的这个里面。此后啊，随着漠北其他部落的这个归降啊，燕然都督府的管辖范围也不再不断的扩大。同年8月呢，鼓励干部归附唐朝，在期呢设置了玄雀州。鼓励干部呢位于这个今天的这个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这边，就是哪儿呢？就是苏武牧羊的这个地儿。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就是大唐的这个疆域有多大了。贞观22年，就是这不是上一年是647年嘛，就是648年了。2月，羯谷部落归降。唐朝呢，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羯谷部落这个地方呢，设置了监昆都督府啊。这个根据《资治通鉴》的这个记载呢，这个羯谷部落呀，他这个人啊，都是长非常高大啊，然后这个红头发啊，闭眼，就是这个肤色不是这个黑色的，或者是这个金黄色的，但是是蓝眼睛。意思叫什么？就是他们身材高大啊，然后这个红发闭眼，或者是金发闭眼。我们就是这个一联想，大家就知道了，这就是正儿八经的，就是白色人种啊，这个也在大唐的这个归属之下，所以这就是伟大的天可汗时代了。说虽然这个时代啊，就是咱们说呢，离咱们比较远了，但是啊，在咱们华夏文明当中啊，这个天可汗时代啊，是一座历史的丰碑，不管是咱们走到哪儿吧，仍然是值得咱们中国人呢、值得这个回味、敬仰。还有一个是仰望，就是因为他把华夏的这个疆域啊拓展的如此广袤和辽远，也就是把各个不同的文化、种族、民族，所有的这个全部纳入了中华文明的这个怎么说，坚毅而宽广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怀抱当中。在大唐帝国这个开疆扩土的文明传播中呢，我们看见了一种啊，就是咱们中华民族。在大唐时期啊，表现了一种强悍而勇武的英雄血性，咱们也看到了一种就是开放博大的文化胸襟。 更是看见了一种这个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的，就是乾卦所说的那个啊，自强不息啊，就是这个天之德啊，自强不息，也是乾之德，这种拼搏进取的这种民族精神。咱们这个大唐啊，是，所以说你看到国外都是唐人街啊，都是唐人街，他没说汉人街或者怎么样。因为在历史上啊，在其他的民族当中，就是说回味我们这个民族的时候，大唐也是一个无比灿烂的荣光啊。就是怎么说呢，咱们今天就把贞观时代做一个总结，然后我们要进入后贞观时代。就是无论岁月如何久远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天可汗的精神呢、啊，必将在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啊传承。天可汗呢，也这个时代呢，也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记忆啊，记忆中不朽的这个骄傲与光芒。那么呢，整个通过这个一年的时间，我们就把整个的从北周啊元雍开始，讲，然后到了这个，到了这个杨坚啊，建立了隋朝的这个开皇，到大业的封燕啊，然后到武德朝，再到这个贞观盛世。讲到这儿，讲到贞观22年的时候，贞观的时代就进入了后贞观时代。什么意思啊？武则天夺权啊，咱们就讲到这儿了。武则天夺权呢，咱们这个在讲武则天夺权之前呢，咱们要先交代几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武则天怎么夺权的啊？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武则天的一介女流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她怎么就在，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在中国最怎么讲呢？就是最荣光的一个朝代上，她做了唯一的一个女皇帝，这里面透着一股邪劲儿啊！咱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来龙去脉呢，给大家一点点的剖析啊。那么我们来这么讲，在讲武则天之前，我们讲到后贞贞观时代，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讲夺嫡之争啊。你们看康熙王朝啊，九子夺嫡啊，这个也不简单啊，这个也很猛。就是贞观17年的时候，就是公元643年啊，这个大唐呢就出现了一种什么势头呢？就是这个太子啊，这个地位啊受到了挑战。贞观元年到贞观17年这个开始，大唐呢怎么说呢？政通人和啊，国泰民安，四海升平。我怎么讲？万邦来朝也是升得上的。就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个繁荣的而强大的帝国呀、啊，都足以让李世民欣慰。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达到了顶峰。所以说，我们在讲这个，在讲易经的时候，在讲这个，在讲奇门遁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没有一个事物能够，易经当中都讲一句什么话呢？就是无往不复啊，无凭不复。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就是从出去之后不回来的。那么，在这个大唐啊发展到最顶峰的时候，那他的问题就来了，来什么呢？就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啊，一则不就是这个开始有流言呢、啊，就是在长安呢、啊，长安城啊开始悄悄流传。上一期咱们讲过这个，就是所有的流言蜚语啊，它都不是空穴来风，它一般都是有政治企图的。这个流言针对于谁啊？这个流言针对于太子李承乾。说什么呢？太子承乾呢，这个腿上有毛病，就是他生下来啊，就是这个有点类似于小儿麻痹啊，有点类似于，但是小毛病。那么呢，与他这个对这个李承乾最大的一个威胁啊，他还有好几个。这个因为这个，李世民呢生了仨儿子，一个是李承乾，一个第二儿子李泰，三儿子就是李治。那么李承乾呢，受到了谁啊？受到了李泰的严重的压迫，就是他是太子。这个呀，我就给各位讲一下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天道循环，天理昭昭，真不得了。你当然，当年李世民是怎么夺权的，今天他的儿子就是怎么在玩他那一套。那么我怎么讲呢？这个流言是谁放出去的？ 这个刘演毫无疑问一定是李泰放出去的，就是说太子要被废。刘演说的就是太子这个李承乾，这个怎么传的呢？那传的就比较邪，我说太子啊这个瘸腿啊，这个这个身患重疾啊，这个不假天年。还有的说呢，就是当他李这个李承乾如果当了皇帝的话，那肯定连国家都治理不了，这个在民间呢是越传越广，越传越广的话呢，就是那么在这种这个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这个给谁啊，给这个李世民呢造成了一种很大的一个压力。李世民听到这种留言之后勃然大怒，同时啊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就觉得呀这武德的这个阴魂呢，就是玄武门这个阴魂呢好像还没散，又要回来。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五，在元宵佳节的朝会上，一脸阴霾的这个李世民当着这个满朝文武啊做出了严正的一个声明。他说我听说坊间呢这个官员百姓啊认为太子有足疾啊，而魏王呢颖悟啊，就是魏王聪明，又时常陪朕出游，所以议论纷纷，有甚至有这个投机者啊已经开始攀龙附凤，向这个魏王啊，就是这个承乾呢，就是这个李泰，就魏王啊，和这个就是往这个魏王这个边上开始站队了啊，说今天朕就要告明明白白告诉你们这些人什么呢，太子的脚啊虽然有毛病啊，但是啊并不是不能走路，所以啊我要立这个太子啊遵循什么，遵循礼记啊，嫡子死立嫡孙啊，太子的儿子今年已经五岁了，绝对朕呢、啊、绝对不会让一个庶子啊取代了嫡子开启夺嫡之缘。说白了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别听那个坊间那些流传的，我铁了心了，如果李承乾真的是身体不好病死了，那我就直接传给他传给我孙子，传给李承乾的儿子，我也不传给这个庶出之子，说就这意思。所以你们别在这个瞎这个瞎琢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元宵佳节的一个朝会啊，大家是什么，大家是很快乐的事。李世民因为他为什么选朝会呢，因为那一时刻大家全都能聚在一起，那么他选的是这么一个时候，说明什么，说明越缺什么，就是越缺什么越要聊什么，对吧？那么现在这个李承乾他的这个地位威信受到了挑战，那他爸忙不及迭的拿出来给他巩固地位。哎，都说嘛，这个说谣言止于智者，说愚蠢的流言呢止于自信的帝王啊。李世民坚信的说，只要自己这个毫不动摇，这个坚持这个嫡长制原则，说不让任何人有机可乘啊，太子李承乾的这个就能在皇帝的这个皇位的这个接力赛上啊稳稳当当的接好这一棒。就是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李世民绝对不允许这个武德九年，就是那个玄武门兄弟你抢啊父子反目的悲剧啊再重新演一遍，他绝对受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说坊间的流言虽然可恶啊，不过呢他顶多能让这个李世民呢就是心里发堵啊，但接下来的事情啊就令他陷入巨大的一个悲伤。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个什么事物啊，就是他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啊他是止不住的。谁啊，这个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啊，就是这一年太子刘演从坊间兴起来的时候，这一年刚开完正月十五的这个朝会，正月十七，李世民最为倚重的公务大臣之一代名臣魏征与世长辞。哎呀，这个魏征的一死啊，对这个李世民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听到噩耗的那一刻呀，开朝会的时候魏征还来了，回去之后就不行，病重，李世民没当回事，第二天他打发了一个太医过去看，第三天到正月十七的时候，家童那个太监就慌来报了，说魏征去世了。李世民听到噩耗的那一刻呀，如遭雷击呀，哀动不已，看着皱着啪就扔了，直接就坐在台阶上。他和魏征啊举办了一场就是非常庄严而隆重的葬礼，命这隆重到什么程度呢，命朝廷所有的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全部给魏征送行，并赐予了这个余宝鼓槌啊，这个陪葬这个昭陵。余宝鼓槌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只有这个皇帝特批的才能享受这种乐器啊， 然后呢还有这个风水谷啊，然后陪葬。所以怎么说呢，这个魏征的一代千古名臣呢，这个李世民呢给了他这个英勇的一个龙处。魏征出殡那天呢，这个李世民登上了御远的这个西楼啊，望着一支看不到尽头的这个丧葬队伍啊，往事啊在他这眼中啊一幕幕掠过，泪水啊止不住了，潸然泪下。还没等李世民从魏征的这个死亡当中啊这个解脱出来的，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接踵而来了。谁呀？就是今天的陕西户县这个县尉啊尤文义，这个密告带出去现在的这个山西代县的这么一个都督刘兰成谋反。经有关部门的调查以后啊，正是刘兰成谋反啊罪名成立，随即啊将刘兰成啊逮捕入狱，随即交斩。紧接着新任洛州，就是今天就是江小伟待那地儿，就是今天的那个河南洛阳市都督张亮啊入宫辞行时啊，向这个皇帝告密，就向李世民告密，又说有一个朝廷的重臣要谋反。谁呀？侯君集。咱们当时说了嘛，侯君集向这个李靖学兵法是吧，李靖就说侯君集要反呢，李靖就通过他学兵法这个出啊，他要学什么，学他的兵家的这个奇谋之术啊，就是在盘面上要学会这个动静主客啊，要用神将的生辰带进去啊，要行兵法。这个李靖就说了，侯君集要谋反。侯君集真要谋反。张亮是开国的这个功臣呢，侯君集也是开国功臣。如今一个开国功臣状告另一个开国功臣谋反，这个问题绝对比那个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都督啊，这个刘兰成啊要严重的多。是张亮诬告还是侯君集真的要反呢？后者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他帝王有帝王啊，这里面他有个直觉啊，不可能空穴来风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咱们就聊一下侯君集这个人。其实早在贞观14年的时候就开始出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当时他出任了这个征西统帅，率定平定，还记得吗？平定高僧国，就是高僧这个兵马如霜雪，这个大唐兵马如日月啊，这个霜雪，日月照霜雪啊，回头身自灭，就这个歌，就是侯君集灭的高僧国。灭了高僧国之后呢，说有个灭国之功啊，所以说就有些居功自傲了。居功自傲紧接着会引发什么事啊？居功自傲紧接着就会引发不守规矩。不守规矩就公然侵吞高僧国王室的大量的珍宝。这样的话呢，他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这些主帅就是这些跟着他打仗的啊，一看你侯君集啊，在那偷，在那抢，在那贪污，那手下的人能服吗？那肯定不能服啊。纵部一看众人呢，一看主帅贪墨，立刻呀，顿时一哄而散，就是所有他们经过的所有的战利品全部一空，一抢而空。侯君集也不敢制止，为啥不敢制止？因为他第一个贪污的人嘛，对不对？你不是，要是他贼喊捉贼啊，那手下人绝对不服啊！行，你州官点火，不行我百姓点灯嘛，那我那大家没法管，就说你说就身不正，你管不了别人。那么，而且回朝之后呢，肯定会把这个事情抖露出来，所以侯君集啊一看，我也管不了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任由手下就在这哄抢这个战利品。所以说咱回头讲这个说这个情义取用这点事儿啊，就灭了高僧国来说的话，对侯君集来讲，就是今天咱们马后炮，咱们不讲历史吗？不就要马后炮吗？对吧？没有这个功劳，侯君集啊恰恰能够得了善终。你还看今天咱们大家今天就是说真是那个说这个福之祸死矣啊，这个祸之福所依啊，侯君集灭了高僧国不是立了不世之功，这个不世之功啊恰恰就是他的绞索呀，就给他勒住了。哎，所以说有关部门啊就抓到了他，因为他贪的太大了，你知道吧，他这个军纪就彻底涣散了，但是手下人就告嘛，有人就告嘛，一告的话有关部门就抓到了，那一抓一个嘴是吧，贪墨的证据之后立刻就对他发生了这个弹劾。李世民一听奏报， 那你说怎么办？二话不说，因为什么？你这个命令高层过去这么讲，下一个班人的话，才多少啊？才14年，贞观14年，还有好几个国家没灭呢。那下面的国家怎么办呢？李世民二话不说就把他丢进诏狱了。为什么？因为军纪给搞坏了。侯君集啊，满腹不平啊。怎么不平呢？自己他觉得我刚刚为帝国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可一回来连皇帝面都没见着，一杯青红酒没喝着，啪叽把老子扔号里去蹲上了，先吃了牢饭。你说这奶他奶算什么？怎么回事啊？后来呢，这个中书侍郎呢金文本呢上书啊替他求情，李世民才把他放出诏狱。可是侯君集啊平定高层国这个事儿啊就一笔勾销了，不但没给他摆庆功宴呢，更没人给他加官进爵。这口鸟气啊，从侯君集的这个性格来说，他无论也咽不下去。在侯君集看来啊，李世民在干嘛呢？李世民在玩帝王术，就是借着他贪墨的这个事儿对他进行什么？进行打压。从此啊，侯君集的这个心思啊情意啊就变了，心灰意冷。叫在这个《旧唐诗·侯君集传》里面用四个字叫什么？叫质素泱泱，就是也没什么志气了，也没什么想法，也失望了，情也变了。那情一变嘛，取用就开始变了。取用一变，本来四政这事挺好，是吧？本来这四政挺好的一个事儿，最后呢，情一变不要了，那么绞索又套在脖子上。贞观7年2月，太子三世张亮被调出庭，调出朝廷之后啊，改任这个洛州都督。侯君集故意刺激的说。张亮是正常调动，但是侯君集啊，这个把张亮约到他的府上，就说是什么人排挤你啊？张亮这个时候也挺难受，说不是你还有谁啊？侯君集气得一掉脚，说我讨平了一个国家呀，却碰上一间比屋子还大的这么一个猜忌啊！你说我还有什么心思来排挤你呢？张亮轻微不举，侯君集忽然卷起袖子，就是大喊说：“老子闷得不想活了。”你要不要反？你要反的话，你就跟我一起造反。乍一听这个大逆不道这个话呀，张亮啊，吓得从这个椅子上跳起来了。他先是在心里面问候了侯君集的18代祖宗了。为啥呀？心里头暗暗叫苦啊，说今天这些话呀要被外人听到，自己啊就得陪侯君集一块玩完。虽然是无缘无故说的这个弄出来的这个。他很憋屈是吧？但是他万万不敢往这个造反这个事上讲啊。但是侯君集你这么一嚷嚷，你不就因为啥？因为这个话呀，就古往今来这个造反这个话呀，他俩就是你听了如果不上报，你俩就是同谋。说你这他妈不把我往火坑里撂吗？张亮为此郁闷好几天，最后一狠心呢，说不得，我怎么才能把我摘开呀？只好把这个，因为他认为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即使是我今天不告你。你侯君集说了这个话，一定要干这个事儿。你干这个事儿，一定这个张亮呢，就算看得远了。他用着脑袋一思索啊，你侯君集有这个心思，你就一定会干出来这个事儿。你成不成，咱们说，你一定会干。你干了，就你这两下子，你面对的是谁啊？你面对的是贞观皇帝，是李大唐秦王李世民呢、啊？一生戎马生涯，你是他的对手吗？那么你一定会失败。你失败了，皇帝一定会把你逮住。抓住大理寺一审，那最后你会不会说，当年我跟张亮在一起，我就跟张亮说过这事，那张亮这个事儿说我最后没报告，你说我张亮能不能摘出去？所以说张亮啊思来想去，得说侯君集你也别怨我了。所以说侯君集办这个事儿啊就不地道了啊。你说你就打个比方，现在像犯罪的似的，你犯罪的话，你说你往别人家跑的话，你就犯一个窝藏罪嘛。所以说侯君集没有办法，只好像李世民就告状了。张亮知道只有这么做呀，他才能跟侯君集划清界限，彻底洗刷同谋造反的这么一个嫌疑。李世民呢听完张亮的密告以后良久无语，最后李世民叹了一声说你跟侯君集啊都是开国的功臣呐、啊、而且侯君集说这话时旁边呢没有第三人在场，如果交付法司审讯呢，他必定不服啊，也审不出个子午卯酉。说这件事啊你暂时不提，就是我呀知道了。事后啊，李世民虽然带这个侯君集和这个和以前一样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但是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呢对侯君集已经开始布局防范了。 这就是一个让人无语的这个春节。那贞观十七年这一天，这一年大唐帝国正式的进入了后贞观时代，就什么宫斗，因为全平灭了嘛，宫斗开始了，还有一个什么夺嫡之战开始了，还有一个什么暗流开始涌动了。政治流言苍月，巩古之神去世，地方大员刚毅谋反，地主开国功臣呢又涉嫌谋反，你看所有的坏事都往一起搜，这个盘面我想咱们说奇门遁甲嘛，说这个盘面就不大好看了，是不是？要是从那怎么说呢，这个咱们用一句术语来形容，这就叫流年不利啊。这个就是这一年呢是哪不快活，是吧？哪不顺心，这就是猴流年不利了。数日后的一次朝会啊，情绪恶劣的群臣呢突然对这个啊和性质恶劣的这个就是这个心情非常难受的这个李世民呢，忽然对这个群臣呢发了一通牢骚，说人主违心呢，从公者执政，甚至啊这个或以勇力，或以变口，或以献媚，或以奸诈，或以设意啊，扶凑公之，各自求受，以取宠辱啊，人之少泄而受其意啊，则魏王随之，所以啊，其所难矣。啥意思啊？就说啊，你们呐，唯有一条心啊，就是说待人一心一意啊，你或者以勇啊，或者以口，或者是以献媚，反正你总得有一个事儿说，然后呢，你要干啥呢？要这有以这种啊谋求富贵。我跟你说，你们要这么干，就是对我三心二意啊！你们要这么干，又献媚又干什么呢？最后啊，你们那死都没地方死，就说这话就这个意思。听着天子这段又像独白又像训示的话，满朝文武啊面面相觑，那真是猝然不知所用，不知道咋的了。说这皇帝是怎么了？许多人呢也不敢吱声。看着这个玉榻上的这个李世民，心中敲起了这个打起鼓来，说这是说我的吗？所以说这个李世民呢酝酿在这一年决定做一件事，什么事啊？就是大唐他自从始以来就预谋的一件事。而什么呢？做了一个什么事呢？做了一个大唐的一件盛事，就是2月28日，李世民呢命著名，就是当朝著名啊，就是不是现在的，是唐朝的那个贞观时代的著名的画家阎立本，绘制了24位开国功臣的画像，干嘛呢？就开始搞风水了。他觉得这个大唐的风水要坏啊，这个要往下走，所以说做了24个这个啊，我们说这个24位的这个开国功臣的画像，干嘛呢？悬挂于太极宫的三清殿的这个旁边的凌烟阁里面。他们是长孙无忌、李孝恭啊，这个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雨、段志玄、刘洪基、屈突通、殷开山、柴少、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志杰、虞世南、刘正慧、唐俭、李世济、秦叔宝，一共是24位，在凌烟阁上，24位这个。这个时候魏征已经死了，魏征死了的话，这个阎立本根据魏征的一些旁迹啊，画了这个文侯魏征的这么一个画像。其他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包括已经被李世民怀疑的侯君集啊，也上了他的这个凌烟阁，正好选了24位啊。凌烟阁他的这个画像是有尺寸的，这个画像是大约在1米7左右啊，这个换算出现在的尺寸大约在1米7左右，在凌烟阁呀，12位一排，两排的这个牌柱上放了两排，然后中间呢放了一个大唐的这个华表啊，所以说在这个李世民呢就听从了这个大唐这个国师的这么一个建议啊，做了这么一个风水，想挽救大唐的这个国运。这个呢就是这也就成就了以后啊历史上著名的凌烟阁24功臣，就选了这24位。做完这件事之后啊，李世民呢心情啊总算有点好转了。可他无论如何呀也不会想到更坏的消息马上就来了。贞观17年的3月初，一匹快马风驰电掣的进了长安。啥事啊？大汗淋漓的信使抵达了这个京城之后，不顾满面的灰尘，直接拍马就驰 十进了太极宫，拿着什么？拿着十万火急的加急令。这个加急令一边喊呢，一边喊呢，说挡我者死，挡我者死，一就是骑着这个驿马，宫门呢不敢不开，立刻就是直接这匹快马就杀进了太极宫，这一定是大事。谁呀？这个风尘仆仆的信使啊，给朝廷和天子带来了一则十万火急的消息。什么消息啊？齐王李佑造反了。哎，十七年啊，从贞观朝到贞观十七年，十七年的安静的大唐，终于跳出来有人造反了。齐王是谁啊？齐王是太宗李世民呢、啊，第五个儿子。武德八年的时候封了这个宣阳王，同年呢改封楚王。贞观二年，齐封燕王啊，就任幽州都督。贞观十年改为齐王，受齐州就是山东济南市的都督。从这份简历可以看出来啊，这个齐王啊也算是经过历练的人，不像是那种长于深宫昏庸无能的这个纨绔子弟。但是很可惜啊，尽管李世民早早的让他出任这个封疆大吏啊，把他放在地方上历练，可是这个齐王李佑啊始终啊无甚长进，只学了啥呀？飞鹰走马呀，游猎，这个游鹰猎犬，压根儿啊没学什么御民呢、啊、这个御监管理之术。亲王无能，外戚啊自然就趁虚而入了。你就一定要记住，如果你不行啊，你的朋友一定会给你出吃支招的。李佑的舅父啊殷弘志在朝廷中担任这个上层执掌，是一个管理御马的麒麟芝麻官，仕途很不得已，就当然就希望齐王李佑能够竞争天子的宝座。干嘛呀？他李佑当了天子，他这个当舅舅不是皇亲国戚，不就鸡犬升天了吗？于是暗中劝告李佑说，大王兄弟这么多啊，李世民一共多少个儿子？到贞观十七年的时候一共有十四个儿子。说陛下千秋万岁之后啊，你应该招募一批死士啊来保卫自己的安全。言下之意就是希望齐王干啥啊，积蓄暗中积蓄力量，以备来日夺取皇位。我跟各位讲，这是臭棋，不能再臭的一步棋了。你要干什么呀？你一个小小的藩王，你说你养那些死士干什么呀？那不都是最后让人落把柄的事吗？净搞一些，就是他这个舅舅啊，净搞一些就是什么费力不讨好，干嘛呀？总是什么？总是搞一些把小辫子永远露在外的这个事儿。李佑呢？哎，因为什么呢？天天的打猎、走马、鹰犬、打猎，干这个的，就好这些东西。哎呀，一听这个，那行啊，甚纳其言呢。殷弘志干嘛？随即推荐了他的两个大舅子，殷弘亮和殷弘信。这兄弟俩本来就是江湖中人。平日里啊，就跟李佑差不多啊，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啊。平日里也耍强东风，腰朋喝友的，也有几分老大的就有做派。李佑啊，一见倾心，赐了他那大量的财宝啊，让他们暗中招募死士。所以说，我很反对各位啊，就是舞枪弄棒的，就是说这个没事弄个双截棍啊，没事拿个这个这东西啊，凶器啊不好，这个。还是古往今来啊，这个咱们中国人啊，还是这个叫文武相济啊。这个你要有文，要有武骨啊，但是你不能有武器啊，有武器不好。太宗李世民对皇子们一向管教非常严啊，给他们派任的长史和司马都是，那李世民什么眼睛啊？那火眼金睛啊，是不是？都是派的一些刚烈正直的人。其中啊，负责辅佑齐王的这个长史啊，全万计。就是一个性情啊非常刚直，但是什么，但是偏狭，而且偏狭之后极端的严厉。齐王喜欢飞鹰走马嘛，全万计就屡屡的劝政。齐王宠幸手下的这两个这个卫士啊，这个宠幸了两个卫士，全万计呢就把他们视为眼中钉，找了个借口啊，就把他们逐出了王府。李佑大为不快，暗中又把他们招回来了，对这两个侍卫，就是玩棍棒这些人呢，就是又开始宠幸啊，不但这个没有收敛的，还变本加厉。这样的话呢，这个齐王呢跟着他的这些长史就形成了一种敌对关系。敌对关系之后，对于齐王李佑的这种所作所为啊，李世民呢有所耳闻，于是经常写信的斥责， 全完季呢担心皇帝怪罪他呀辅佐无能，随即想了一个免责的办法。免什么免责的办法呢？对齐王说，说大王是皇上的爱子，陛下是为你好才严加教训，大王若能改过自新呢，我愿入朝啊替大王说话。随即写了一封奏书，把什么把李佑所有的错误一条一条全部罗列了，然后强迫李佑在上面签字，以表明他真心悔过的态度。李佑无奈呀，在他长史和他这个司马的这个逼迫之下，只好乖乖的签字画押。哎，其实我讲到这儿啊，我就讲，就是说有些父母对这个孩子太严厉了也不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李世民想让他的这个齐王李佑啊成才，但是啊没有能因材施教。李佑啊当一个什么，李佑当一个将军可以，但是你说做一个封疆大吏他还不够。那么李世民呢给他派了这两个长史和司马，又非常的酷吏，人是不是好人？好人。有没有能力？有能力。政治吗？政治。但是什么？但是他太过苛责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把李佑啊推到了一个悬崖边上。全万进拿着奏书到了京城，对皇帝说，齐王李佑啊在他的辅佐下一定可以改过自新的。李世民非常高兴，一边鼓励这个全万进，一边下诏啊隶属了李佑的种种过失，并再次严厉的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李佑听说皇帝啊褒奖了全万进，却独独把自己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啊，顿时那是暴跳如雷，说这姓权的出卖我，竟敢以我的过失换取他的功劳，总有一天我宰了他。这个李佑说的没错啊，这个全万进确实是这样。自此啊，李佑齐王李佑和这个全万进啊这就结下梁子了，叛乱的祸根呢就在这一天呢就埋下了。最后啊我给各位讲的就是谁都没得好，这叫什么，这刀兵就开始兴起来了。这个刀兵啊是一点一点演化出来的，就是你如果你不做化解的话那是要麻烦的。全安吉到长安走了一趟，自以为有了皇帝的这个褒奖和信任以后，那就像拿了一个尚方宝剑一样啊，对齐王的管束那是变本加厉，不但不让他迈出长安城一步啊，不但不让他迈出这个宫城一步，而且啊将他打猎的鹰犬呢全部放了，还严厉处置了他两个这个侍卫长。堂堂的一个皇子竟然被自己的这个辅臣呢管到这种程度，搞谁谁难受，这个齐王啊那怎么能忍呢？全万不计这个不知道啊，他的过分刻薄呀终究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我们看一看赵盾啊，你去看这个赵氏孤儿那赵盾为什么主要杀呢？因为他管得太严了，过了啊，过了就不行了，过了反什么事情过了就成刀兵，爱一个人过了那也是有刀兵。就说咱们的克什哥怎么说的，情到爱到恨切处有恨意，情到浓时一字穷，是不是天罡度上视之为过以不及二者非，是吧，过了都不及，那都会演化成什么，都会演化成刀兵之师。所以说全万计呢他的这个刀兵啊这就埋下了。有一天夜里，全万计的院子里忽然扔了一块几块石头，全万计料想啊是齐王的所作所为，下一步很可能要谋杀他，随即啊果断地将齐王的两个卫队长逮捕了，并且用快马将奏章递到了京师，弹劾了齐王李佑和他的党羽数十人。到了这一步，全万计和齐王李佑的这个矛盾就彻底的公开化了，就脸就面目就不要了，我们就说体面就不要了。这个一旦体面不要了，那神将就那可就成了凶煞了。双方啊就成了水火不容之势。李世民闻奏之后，立刻派了尚书啊刑部尚书这个刘德威亲自到齐州调查其中，结果调查的很多证据都对齐王非常的不利，那肯定不利啊，对吧？齐王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武夫啊，他能搞过全完计这些人吗？李世民大怒，随即下令啊李佑随同全完计一起回京。那我们想一想，对于这样一个威严的一个父亲呢，齐王李佑 他的小辫子全抓在齐万这个全万金手里。你想想，理由是什么心情？理由大为的惊恐，知道自己又被全万金打了小报告了，于是蓄谋已久的怨恨终于爆发，随即与杨这个燕洪亮等人呢一起谋反密谋啊，决定除掉全万金。此时全万金啊也嗅出了危险的气息，所以不等齐王一起啊就独自动身赶紧跑。齐王怎么会放过他呀？立即命令燕洪亮率12个轻骑兵追杀，半道上射杀了全万金。至此啊，齐王李佑啊这就从悬崖上跳下，再也回不去了，擅自诛杀了皇帝的这个亲任辅臣，这回娄子算捅大了。事已至此，反也是死，不死不反也就是半条命了。齐王李佑一咬牙反了，年轻啊，血气方刚啊，你跟你父亲置什么气啊，杀就杀了一个外臣，但是年轻啊，身边的谋士不够啊，他所结交的全是一些武夫武文，就是搞弄枪搞炮的这些人，文人呢又不肯对他出力，身边呢又没有谋士，真正学奇门遁甲的一看他这种人呢，吓得早跑了，知道吧，那叫有祸事上身，怎么可能到他的府上做幕僚呢？所以说他手上啊一个神将没得用，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他只好就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谋反了。除了全万金，李佑对一个经常的劝进另一个经常劝解他的辅臣呢韦文镇也是恨诸入骨。韦文镇这个时候担任这个齐王府的典军，手中握有兵权呢，李佑要想起兵啊，头一个就得摆平他，于是李佑便派人胁迫他与下造反，这个韦文镇不从啊，率他的部众啊一并出逃，跑出了数里之后啊，就被齐王李佑追获，当场砍杀，其余的部署啊全部归降了李佑，那就是这个逼迫造反了。做完这一切，齐王李佑彻底掌控了这个齐州县城的所有的局势。坐镇齐州10年呢，他还是头一回品尝掌握大权啊，说一不二的滋味。这滋味对齐王李佑来说美，那叫一个美，爽，特别爽。原来说造反这么舒服，说造这么舒服的话，我早就反了。这时候李佑啊，胸中啊有了一股蔑视天下啊、傲视群雄的豪情，那是油然而生啊，是这么干，就这么干了。年轻人啊，没尝过权力的滋味。随后李佑啊开始给他们党羽大发的封官，什么上柱国呀、开府啊、拓东王、拓西王啊，同时打开了府库啊，尽情的赏赐，俨然已经成了一个功成名就的帝王了。接着李佑又把这个城外的这个老百姓全部都赶入城中，又命部队呢开始打磨兵器啊，加固城墙，大有与朝廷分庭抗礼的这个趋势。齐王李佑的这个激情澎湃的在进行的这个造反大业的这个时候啊，齐州的官员和这个百姓来看呢，说齐王就是所有有一点常识的人，所有有一点心计的人都知道，齐王这在作死，这在自掘坟墓，这活得不耐烦了。士兵们可不想当他的陪葬品呢，于是纷纷的撇下老小啊，半夜里从把被单撕了，拉成绳子往下坠，一个一个往上跑，争先恐后逃出这个齐城了。齐王李佑怎么办？根本就无力阻止。李世民万万没有想到啊，这李佑啊会走到这一步。他说这小子知道这小子不行，扶不上墙，本来没指望多大出息，只想严加管教了嘛，说没想到什么捅出这么大的娄子。哎，所以说这个李世民他不知道啊，是他的手底下的酷吏把李佑这么一个年轻小伙子逼上，再给他10年时间，李佑啊沉浸下来，那么他顾了这股劲儿了，再结交文士。我给各位讲一下，你身边如果没有文士啊，就你的朋友当中如果没有文士，没有搞文学的，没有文化人，全是武道弄帮，我就告诉你，你不会得好，不会有好事找你，一定是祸事连连。如此丧心病狂啊，这个李佑啊那就无疑啊给自己宣判了死刑了。李世民什么？李世民是又恨又痛啊，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三月六日，李世民一边下诏兵部尚书李世济集结齐州以西的九个州的军队进行讨伐，一边给李佑啊下了最后一道诏书。哎，这诏书说的什么呢？最后一句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吾所以啊上传这个皇先下愧后土啊惋惜之甚，之父何云呢？这是一个苦心的这么一个帝王啊，对大逆不道的儿子最后的一个谴责，这也是一个痛完痛心疾首的这么一个父亲给一个冥顽不灵这么一个儿子最后的一个诀别书。书写完之后啊，李世民悲从中来，那扔下诏书，轰然泣下，哭了，就像我们前文所说的那些。对于这个齐王李佑的这个被虐啊，李世民除了感到痛心疾首之外，脑海中啊一定会闪过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那一幕。当他颤抖写下什么违背礼仪天地不容弃父逃君人神所共怒这样的词句的时候，内心一定会泛起啊惭愧与什么与愧疚，也就是武德的那个武德九年的六月初四的那个场景，那个射出的那一箭，是砍下的那两个头颅，这个时候啊又发挥作用了。所以说人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啊，你永远得面对，你跑不了，就是你所做的这些桩桩件件啊，这些见不得的你都跑不了。哎，自我谴责之后啊，尤其他写下上惨皇天下跪后土这个感叹，除了替李佑感到羞惭之外啊，一定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对自我的一种谴责，潸然而下的泪水啊，又岂是为齐王李佑一人而流啊？还有他自己啊，他无法面对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哥哥和他的弟弟。大难将至呢，我们这边的可爱的这个齐王怎么样啊？我们的齐王啊，毫无察觉呀。他命部众啊分头搜罗各个城门，然后把这个他最宠爱的这个燕弘亮和燕弘信呢五个亲近的死党啊招进卧室，天天和他们吃喝玩乐，寻欢作乐，左手抱着美女，右手端着酒盅，那就是通宵达旦的就开 party 打电子游戏，好不快活呀，怎么快活怎么来呀。推杯错盏之间呢，说到朝廷的官军和动向，那赵弘亮就是这个燕弘亮拍着胸脯对齐王说，大王不必忧虑，我右手拿着酒杯，左手为大王挥刀，来一个砍一个，来一双我砍一双。李佑一听啊，顿时喜上眉梢啊，说有张弘亮这种大侠盖世武功呢啊，替他保天下，他还怕什么鸟官军呢？此刻啊，李世济的讨伐大军呢干嘛呢？火速的向徐州推进。青州啊，就是这个今天的青州和淄博，这些州的兵马呀，已经纷纷开进了齐州的地界，朝廷已经给齐王的岛屿啊，撒下了一个天罗地网。这时候啊，可真真叫做天网四张无一漏啊，飞鸟跌穴不可救。没了，你说这个，你想天网四张，你想还想有个飞鸟跌穴，在这种情况下可真是没有了，必死无疑了。齐王这帮家伙干嘛呢？还做着他的春秋大梦呢。令人最搞笑的是什么？说尽管朝廷为了此次平叛心之动中准备大动干戈，最后讨平齐王呢，既不是李世济的讨伐军队啊，也不是青州的兵马，而是齐王府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公曹。啥事呢？这兵曹啊叫谁？叫什么呢？叫杜行敏，是一个正七品的芝麻官。正七品是什么官啊？正七品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处级干部，就是打个比方吧，我现在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现在这个齐王不是在济南吗？就相当于现在济南市某一个局的局长，比方说档案局吧，济南市档案局啊，或者是济南市这个公安分局啊，济南市这个公安分局啊，这么一个大片区的这么一个局长，这么一个兵曹。就这么大一个官，七品芝麻官嘛。当这个王兴敏之后，这个知道这个齐王的谋反不得人心，于是暗中纠结了不负齐王的官兵，因为他这个军队口的和百姓一千多人，于三月十日突然发动兵变，齐州城里顿时杀声震天。当天夜里啊， 齐王党羽凡是居住在府外的都被官兵啊一一砍杀，那军心就不行了，一看外面有这个刀兵声的话，兵队的就哗变了，哗哗就跑了，来不及跑了的话被追上去一顿砍，也不投降都不管，就杀。李佑这个时候还在里面吃喝玩乐呢，就问什么事啊，左右也不知道，就只好说恐怕是李世杰军队啊已经攻进城了。此刻杜兴明呢已经凿破了齐王府的外墙，这个率着部众啊蜂拥而入。这李佑和这个燕红亮等人呢忙赶紧把美女推开，酒摔了，然后换上披上铠甲，拿着兵器躲进内堂准备顽抗呢。杜兴敏等一人呢将这个内堂就围住了。从次凌晨呢一直打到中午，哎，你也别说啊，这个齐王打猎啊真没白打，不大好对付啊，始终没攻破就这1000多人。杜兴敏最后怎么办，说得我也不跟你打了，说我决定什么，决定采取火攻烧死你得了。他向齐王喊话了，说啊，说你从前呢是皇子啊，现在啊你就是一国贼啊，我王兴敏为国讨贼啊更是无所顾忌，倘若你还不投降啊，我立刻呀开始放火，我一把火烧死你。随即就命人呢在这个四周的这个房上就堆满了这个干柴烈火，手举火把随时准备点燃。齐王一看那扯了，他也不是坦克车，就是坦克的话烧火也能把他给烧死，没有办法了，齐王只好挑开什么窗户扔出来一句话，说我马上就开门我投降，但是有一个条件呢，你们必须能保证燕红亮兄弟不死。你说这个人已经蠢到什么程度，直到这一刻这个愚蠢呢透顶不可救药的齐王还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啊，还不觉得自己咋回事呢，他不但以为自己可以逃过一死啊，还想保住他这两个狐朋狗友兄弟的性命。那咱就这么说嘛，那真是没有老师啊，那真是太可怕了。李佑实在太可爱了，都说虎父无犬子啊，可是这个英明神武的这个太宗李世民呢居然生出这么一个宝贝儿子，你说千里这让人怎么说呢。杜兴敏一看行，非常爽快就答应了这个齐王的要求。答应齐王要求啊，李佑等人怎么样开门投降了。等什么，等这个燕红亮啊刚一露头，马上有一帮人从门把他摁在地上，狠狠的摁在地上之后啊，燕红亮和这个他哥俩摁在地上之后啊，这些人呢上去就把这两个人的眼珠子给呕出来，干嘛呀，说你呀、啊、是我答应你不死吗，是吧，但是啊我可没保证我把你的眼珠子也是混了个的。其他的党羽啊那更惨，所有在场的先是被打断了腿，之后啊随后又全部斩首，就留下了这哥俩掏了眼珠子，还留下了一个齐王李佑。杜兴敏呢压着蓬头散发的齐王在城里面走了一圈，以此安抚众心之后啊，最后啊将他押到齐王府关起来，上表朝廷奏捷。齐王府这场叛乱呢从头到尾就像一个闹剧，还没等平叛的官军呢进入齐城这个齐州城一步呢，还没等刀兵相见呢，李佑的皇帝梦啊就此灰飞烟灭。这李佑啊被押进京城之后啊，囚在了内侍省李世民毫不犹豫啊给他下了最后一道圣旨。什么圣旨啊，贬为庶人。贬为庶人就完了，各位错了，赐其自尽。贬为庶人以后啊，你不是皇子了吗，那你自我了断，皇家的儿子不能砍头，一般来说就一杯毒酒。哎，这倒也是父子相残的事儿啊。李佑死后啊，同党啊被判处死刑的一共有44个人，其中当然包括那哥俩，这个燕红亮和燕红信，还有一个那个野心家这个殷弘志啊。而七品值班官杜兴敏呢评判有功，被切这个破格提拔到这个巴州，就是现在的四川的巴州市啊，巴中市当了刺史，封了南阳公。这个全王这个全万计和韦文振呢也各有追封。不得不说啊，这个全万计和这个韦文振呢这两个人的命送了，但是呢这个叫什么官保住了，禄保住了，命没了丢了。各位算一下这个账啊，咱们都是学奇门遁甲的啊，咱们都是学奇门这个情理取用的。各位大家算一算啊，他这个官禄啊财斗全保住了， 就丢了一样东西，命丢了。各位算一下这个划不划算啊？哎，这一天的春天呢，淫雨沸沸啊，一直在太极宫中笼罩。太宗李世民独自一人呢，站在这个秦殿前，望着这个整个啊被烟雨所弥漫的这个长安城。怎么说呢？细心的工人呢，发现皇帝的神情啊憔悴而且疲惫，目光当中啊有一种浓重的忧郁。而让他们最担心的是皇帝的脸色，那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苍白，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李世民这一刻，李世民苍老了，风水啊不在这边了。工人们知道啊，齐王李佑的叛乱事件呢，给皇帝们，给这个大唐的贞观皇帝啊造成了一个不小的打击。而眼下的东宫啊又干出了一件出格离谱的事，有多离谱呢？频频爆出令人震惊的丑闻啊！更让人气愤无奈的是，这个太子李承乾呢，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肆无忌惮，一意孤行，真是让这贞观皇帝啊伤透了脑筋，伤透了心呢。那么在下一集呢，咱们就讲一下我们这位这个伟大的世子啊，伟大的太子啊，李承乾的作死之路。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大唐帝国的嫡子，他是李世民啊和他的长孙皇后、啊、生的第一个儿子，他的儿子长子李承乾，二儿子李泰，三儿子李治。那么这个大儿子从小就被封为了嫡子啊，就是这个太子。这么好的一手牌，怎么就打了一个稀烂啊？那不就是俩王四个二吗？这么好的牌抓在手里边，有他爹，他贞观皇帝给他撑腰，一再的维护他的利益啊，一再的打击。而且当年的李泰和当年的李世民完全没法比，就是李承乾所遭的压迫，所遭的这个对皇位的这种冲击，远远比不上当年的这个太子李建成、李世民给他造成的压力。怎么就一手好牌两王四个二，怎么就给打没了呢？怎么就输得倾家荡产，彻彻底底的输了个底儿掉，连内裤都输掉了？怎么作死的？各位们，下一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章法。什么叫章法呀？章法是什么？章法在我们讲解起来就是章文呢、啊。你得有智慧，什么时候是俯伏，什么用早拟，什么时候用综艺，什么时候用山龙从日月星，它是有章法的，有一套法度的。你人不能随便了，今儿连我想干什么，明天我也想干什么。什么你都想要，什么你都想玩，能行吗？全是后面跟着刀兵嘛。你说你这个钱你也想赚，那个钱你也想赚，后面全是刀兵。就是你在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为什么？因为东后面啊，它都有套餐的 ，A 套餐和 B 套餐，你怎么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谢谢飞鱼的棒棒糖，给的太多了，吃不了啊。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在整个的这个情形下，李承乾啊恰恰是施了章法，干嘛？随着性子来。就今天在下一集我们就会讲了，今天我看上一个男孩玩同性恋，明天我想打猎了，命令不足，干什么？真刀真枪的干，死一个看着才高兴。太子啊，国之重器，你这么干，然后呢，管还不听，破罐子破摔，你再一管的话，那就要死要活的，最终怎么样？最终就成全了你，最终啊，俩王四个二，硬生生从地主啊给打成了农民，农民都当不得呀，最后怎么样？最后就结束了。所以说，李承乾的一生啊，我们可以看出来，纵是太子啊，也没有逍遥。我们看李佑今年呢，看到李佑了吗？你说你个皇子，你舒服了吧？你看他过那日子，处处被他的长史和司马掣肘， 被管束。那么人需不需要被管束？人当然需要被管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管束。没人管你，你自己管理自己啊！你自己不管理自己的话，还得了吗？那还有谱吗？现在的经济发达，你说你赚点钱了，我什么都想干，能行吗？那我们一看，当他开始要把他身上的这些枷锁全部拿掉的时候，那么就只剩了一个绳索，就在他脖子这儿，越掉越紧，越收越紧。所以说，施了章法是非常可怕的。好，各位，咱们今天就。今天的这个奇观历史画唐朝我们就直播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在下一期呢，我们将继续讲后贞观时代的贞观政变，就是太子李承乾的作死之路还有呢，不简单是太子李承乾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李泰，还有一个就是李泰呢，我将花费比较重的笔墨来形容他，因为李泰啊有很大很大的机会夺嫡啊，非常非常大的机率。那个时候李世民已经下决心废掉李承乾之后，把他这个位置交给李泰，全都安排好了，但是李泰就差了一招，输干净了，输得干干净净。所以说没有章法你还是不行啊。昨天跟李伟聊天说接了这个三十个这个大单30台电脑的大单，然后呢给人搬到二楼之后呢，提用争权两个部门打架，他说连废话都没有，装上车就走了，说学奇门遁甲是不白学，说知道了奇门遁甲之后他就知道，就说所有的东西能看明白了所以说这个，而且里面也有知道这个情绪容易分析就知道这生意能不能做不做得好了。好，各位，今天咱们奇观历史画唐朝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